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回不去的我的家。
那是2008年1月26号晚上，北京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一个知名乐队正在各地巡回演出，乐队的名字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他们创作的歌曲中有一首叫《我的家》。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听众朋友，这就是这首歌的全部歌词。歌词虽然简单，但是在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这样的男女和声伴随着轻快的鼓声后，再由女主唱唱出这简单的歌词，在不同的曲调变化里却都同样洋溢着异常的欢乐与幸福。这是一首从心底所发出的简单的幸福的歌。这个乐队由三位成员组成，主唱叫小娟，吉他手叫黎强，而乐队的打击乐手和口琴师则是北大毕业的音乐才子宇宙。在1月26号晚上的演出结束后，已经大约是10点钟，宇宙和妻子开着私家车行驶在北京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上。宇宙是个高材生，在北大宇宙读的是法语系，他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对诗词歌赋很有研究。他做鼓手是半路出家，1995年开始学的。宇宙这人干什么事都特别实在，学东西专心致志。在某天的练习时，宇宙突然开窍了，他发现打鼓要找一种身体的韵律，看似用力，其实却放松，仿佛武侠小说里提的四两拨千斤一般。而宇宙的妻子许娜，她学的是新闻，但写的一首好诗，画的一手好画，当时在工艺美术圈子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宇宙1米8几的大个头，瘦高瘦高的，娇小的许娜挽着宇宙的臂膀，小鸟依人般的洋溢着满满的幸福。2008年年初，南方爆发了特大雪灾，北京的夜晚也是奇冷无比。当时为了迎接08奥运，北京各个主要街道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如临大敌一般。宇宙夫妻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时被拦了下来，当车窗摇下，刺骨的冷风灌进了车里，随着奥运检查这冰冷的声音飘进车内之后，宇宙夫妻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的相聚。宇宙常说自己要笨鸟先飞，然而他人可一点都不笨呢。 1966年出生于东北松原，宇宙11岁时全家搬到了长春市农安县。1985年宇宙考上了北京大学，他是他们县里那一年的文科状元。而许娜在长春出生，他们俩是道地的老乡，宇宙与许娜相识相恋了。多才多艺的宇宙为人幽默，人缘也特别好，家里时常会来一大帮朋友，特别热闹。朋友们说，日常生活中看似不苟言笑的宇宙，干什么事情都特实在，像个哲学家，可绝对幽默，总是出其不意地带给人心暖暖的快乐。许娜喜爱画画，宇宙经常看着创作中的许娜，许娜画的静物和风景总带有超凡和灵动的韵味。而在1995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夫妻接触到法轮功。未及30岁风华正茂的宇宙夫妻俩同时开始了法轮大法修炼，他们在真善忍的实践中更加的相知与相惜。这段岁月清静而美好。随着修炼，宇宙认识到好的艺术家不是为求名利表现自己，而应无私无我，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努力在表演中把自己忘掉，好让自己能达到人骨合一的境界。同时他也用心钻研乐器演奏，他把非洲的手鼓和西洋的架子鼓结合起来，打出的节奏别具一格。他还琢磨出很多办法模拟自然的声音。在舞台上的宇宙特别忙碌，他时而诚挚地吟唱，时而吹奏口琴，琴声似山中流出的清泉，又时而在鼓手的那方寸之地魔法般变出不同的鼓声，或清风扑面，或流水潺潺，或浪花拍岸，或如电闪雷鸣。而妻子许娜也在修炼中明确地提升了自己的艺术能力。1997年，他的作品作为得奖作品参加了文化部的中国艺术大展。1998年，他也在中国青年油画展中荣获佳奖。美术界的行家们品评说，他的画笔法纯熟，色彩质朴。从画中淡雅的野花、青青的草原和宁静灯光下的书桌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心中那份美好和平静。很多人都赞叹许娜的艺术天赋，但是许娜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因为修炼之后，整个身心都变得很纯很正，她创作出来的东西，人们才觉得有内涵。那时宇宙许娜小两口琴瑟和谐，生活美满，在修炼上彼此督促，在艺术专业精进提升的同时，他们夫妻俩也乐于帮助其他的艺术家。当时在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家都希望自己将来能在演艺界有所成就，但是在娱乐圈里混很不容易。大家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北漂一族，就是指这一群为了自己对艺术的梦想而在北京漂泊的人。这些人生活很艰苦，他们夫妻就经常帮助这些处境艰难的同行们。他们把自己租住的房子免费给这些北漂们住。宇宙夫妻还常常在经济上给这些漂泊在北京的艺术家们一些帮助。有一次家里来了个人，诉说了自己有多困难。虽然宇宙两口子跟他并不太熟，为了帮助这个人，他们一下就从当月仅有的1000多元生活费里挤出800块钱给了对方，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吃饭的钱。朋友们说起宇宙夫妻都说，他们两口子实在是都太善良了， 只能用善良来形容，找不着别的合适的词儿。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当时，很多外地法轮功学员省吃俭用来北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宇宙夫妻的家里就收留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工友，为他们提供临时的食宿。许娜每日除了给大家预备饭菜外，还在冰柜里放上许多雪糕给大家解暑。那段时间的北京特别热，当时上访的学员很多，来来往往，宇宙夫妻家里经常住着三四十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8月，宇宙夫妻因为和法轮功学员一块儿练功和聚会，被警察抓走，经历了严刑逼供，他们夫妻都坚忍地挺了过来，15天后被释放了。然而，对他夫妻俩的迫害并没有结束。2001年，许娜因为把自己的住处借给外地来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居住，被中共判刑五年。这对幸福的小夫妻就这样被监狱冰冷地隔断了。在监狱外头，宇宙依然在舞台上努力地忘记自我，依然努力地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的鼓声依然流淌着清泉，拂过清风。而当思念与痛苦降临的片刻中，宇宙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而在监狱里头，许娜则正经历着严酷的折磨。许娜被关进了北京女子监狱，进监狱的第一天，监狱就给她分配了一般犯人一年后才能完成的工作量，他一天得做600双拖鞋的鞋帮子，而且每天只让许娜睡四个小时。这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折磨方式，白天让人大量的劳动，夜里又长期让人睡眠不足。再坚强的人都可能在这样长期的煎熬之中承受不住。然而承受着煎熬，瘦弱的许娜在劳累忙碌之余，对待每个人还是一样的好，即便是迫害她的狱警，或是派来负责包夹她的犯人，她都是一样善意的对待。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都感受到许娜与众不同的这份善良，甚至私下里都想帮帮她。监狱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伙食很差，犯人不得不从监狱开的商店高价买一些补充食品，这被犯人们称作采买。许娜被剥夺了采买的权利，而那些被许娜感动的人们，在自己采买了速食面后，经常会背着狱警分给许娜一半，而许娜每次都会挑起一两根面条来，一边夸赞着好吃，一边把面条推还给同样也是面黄肌瘦的难友们。逐渐的，人们从许娜的行为里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监狱的头子们发现许娜有改变别人的能力，能够让所有和她相处的人都越变越好，这令监狱很惊愕，同时也头痛不已。监狱决定让许娜调换监区，在陌生的新环境里继续折磨许娜。于是许娜就被辗转进了许多不同的监区。然而每次当许娜被调离原来的监区时，那个监区的犯人们都已经舍不得许娜，哭着为她送别。许娜是瘦弱的，但是许娜也是强大的。许娜这样硬挺了一年多后，2002年底，监狱决定对许娜进行更为严酷的折磨。他们把许娜转到了三监区。三监区的区长是田凤清，这里是整个北京女子监狱里对待法轮功学员最恐怖的地方。在这里，完全不准许娜睡觉，不让她洗漱，体罚她，把她两条腿双盘起来后，把她捆起来。用这个姿势捆绑他很长时间。 北京那时已经下雪了，就把他扔在雪地里挨冻。这样的迫害持续了一个多月。而讽刺的是，紧接着在2003年的年初，北京电视台以《人权最好时期，北京女子监狱如何文明执法》为主题，采访了三监区的区长。三监区的区长振振有词地表示如何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一些被安排当吹鼓手的犯人，刚刚虐待完法轮功学员，就在镜头前大谈特谈北京女子监狱的人性化文明管理。而在同一时刻，许娜被四五个犯人看管着，堵上她的嘴，不许她发出声音。听众朋友，当您听到这些过程，或许会觉得难以置信，监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共要转化法轮功学员。什么是转化？转化就是不再让人练功，强迫人放弃信仰真善人。而至于用什么办法，江泽民下的命令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可是，如果让许娜放弃她的善良，是要把许娜往哪里转，又化成什么呢？经历了一个多月强迫转化的折磨，原本就瘦弱的许娜更虚弱了。但是监狱的目的并没有达成，许娜仍然坚强地维持了自己的信念。许娜接着被关进了所谓的单间，监狱的这些单间里关押的都是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而在许娜隔壁关着的是一名叫董翠的法轮功学员。董翠是医学研究生，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当时才29岁。有一天，许娜听到隔壁董翠被打和她痛苦的呻吟声音，于是许娜趁包夹她的人不注意时，冲到董翠的房间，对着打手呵斥道：“不许打人！”紧接着，许娜就被赶来的包夹们给强行拽走了。又过了没几天，董翠被带到楼下锅炉房旁边的平房浴室内。几个小时后，许娜在窗户边亲眼看到惨死的董翠尸体被人抬走了。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否觉得善良就会导致柔弱？或许您会觉得反抗就必然带着仇恨呢？如果您是这样想的，那接下来的故事，许娜会告诉您，事情不一定是如此的。董翠被监狱害死后，许娜说出了她看到和听到的，公开揭露董翠被殴打致死的事实。监狱长被吓得够呛，董翠的死是监狱长的心病，他就怕别人知道，所以许娜被马上隔离，再次被关进了小号。许娜不得不绝食抗争，又被监狱长期灌食。监狱中的灌食可不是防止绝食的人出现生命危险的医疗手段，而是另一种酷刑。但是许娜并没有因此被折磨倒，更没有放弃揭露董翠被迫害死的真相。最后她又被隔离在女监的一个空闲楼层里单独关押。即便如此，在坚持要求真相而遭受严酷迫害之后，许娜依然没有改变她的善良。一位曾经参与打死董翠的人后来被派去包夹许娜，在许娜身边后受到了许娜的感动，悔恨自己助纣为虐的行为，为了赎罪，他最终讲出了那天董翠在浴室里被活活打死的全过程和更多的中共监狱的残暴。听众朋友，许娜虽然瘦弱，但并不脆弱，因为善良从来不仅是表面上看得见的柔弱，坚定的善念拥有强大的力量，是能让人弃恶从善的力量。 2006年年底，许娜要出狱了。当那天到来时，监狱外的宇宙依然是默默的，只是朋友会注意到他今天似乎格外的开心。一个曾经在那段时间初次拜访他们夫妻的朋友回忆说，初次见到宇宙和许娜夫妇是在一个冬季不太冷的午后，远远地看见他们夫妻二人穿着简朴别致的大棉衣，站在一起很文雅和谐。这位朋友说，许娜当时人还很瘦弱，但眼睛却很亮，很有神。在谈话过程中，宇宙一直温和地在一旁倾听，偶尔插几句话。因为他俩看上去都非常年轻，这位朋友就问许娜，你有多大了？许娜笑着说，38岁。朋友又指着宇宙问，他呢？许娜答，42。这时，宇宙认真地盯着许娜说，我比你大两岁，你38，我就该42岁了吗？当时他俩那神情，让当场瞧着的这位朋友忍俊不禁。这位朋友知道许娜在监狱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交谈中怕碰痛他似的试探着问他的经历，但是善良的许娜并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叙说着董翠被迫害死的经过，还有监狱里其他同样遭受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至于宇宙，那天他谈到的也不是自己，他谈的最多的是他的老岳父许娜的父亲。因为监狱为了折磨许娜和她的家人，经常长期的不让许娜家人得到女儿的任何音信，所以许娜的父亲一位文联画家在漫长的痛苦煎熬中一直担心许娜会被迫害死，老人的心是紧缩着度日的。宇宙对许娜说，你被关了5年，你父母痛苦的不行，他们也不容易。这对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良善夫妻在5年后终于相聚了，消失的幸福又再度回来，才华洋溢的小两口开始绽放着他们的光芒。2007年，宇宙所在的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和国际著名音乐频道 Channel V 签约，而且他们乐队被誉为2007年不能错过的民谣组合，他们的歌声被称为2007年最温暖的声音，而许娜则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免试录取为研究生，并在2007年以优秀作品奖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百人油画展。许娜以前的作品之前就让台湾一位画商收购一空，现在她的一幅油画作品在香港售价要几万元。只是让人悲伤的是，这些幸福竟只有短短的一年。2008年1月26号晚上，这对夫妻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就被警察以奥运检查为名拦下。当发现宇宙夫妻是法轮功学员后，当场就把两人抓到了通州区看守所。11天以后，也就是2月6号，正好是大年三十儿，宇宙在北京的家人接到通知，当家属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时，只看见宇宙的尸体被白色的单子覆盖着，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这一次，阻隔这对善良夫妻的已不再是监狱，生死两隔的小两口再也无法相聚了。宇宙从被抓到通州区看守所到去世才只有短短的11天。面对家属的质询，医生一会儿支吾说是因绝食而死，一会儿说死因是糖尿病。为掩盖罪行，看守所逼迫家属同意立即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罪名围起来。可宇宙的亲人坚决不同意火化，并要求尸检。通过父母请的律师，许娜也终于得知了丈夫宇宙的死讯。即便许娜自己仍在被关押中，她依然没有屈服，要求知道真相。 许娜把于宙被迫害致死的案情向检察院申诉，要求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并要求为于宙办理后事的权利。但是中共最后仍连丧事都不让许娜参加。2008年年底，许娜被判刑三年。一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持续地对许娜进行不同的迫害。在2020年7月19日，许娜被北京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带着国保人员绑架，截止到2020年年底，许娜依然下落不明。这么多年过去了，于宙的尸体依然躺在冰柜里，等待着真相大白，等待着罪人伏法那天的到来。听众朋友，08年的那场南方大雪是一场异常的大雪，异常的大雪冰封了人们惯有的一切，进而对世界产生了困惑。今天关于于宙与许娜这对鄙人悲戚的故事，是不是也让您因此有了些感伤？但是我们猜想，不论于宙或是许娜，他们都会希望您在他们的故事中不仅看见悲戚，还看到了对善良坚持的力量，以及对真相坚持的勇气。乌云不会总遮了天，当冰雪大地重现绿意，当青天再临时，希望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能无愧于心。